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的神是赏罚分明的神，神自己这样说，在出埃及记34:6，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这是在出埃及记34:6我们读过的。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慢神，以致自己取罪。现在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34:10，34:10，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周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为我向你们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这里提到可畏惧的事，这个畏惧这个字的意思是好像引起人害怕恐惧，但是在这个字的原文，他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盾牌啊，神他盾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神要用他自己的盾牌来环绕着他的百姓。如果神不这么做，他们就会被人吞灭的，所以神保护他的儿女。我们来接着看11，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神在这里说，神要自己撵出他们以色列所有的敌人，这是神第三次对以色列人这样的应许。接着我们来看12，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在这里神警告他们不要和当地人立任何的约。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当中有说到有关于欺骗人就来找约书亚，他们拿着长了霉的饼给约书亚看，假装他们是从远方来的，结果约书亚中计了，欺骗人用诡计欺骗了以色列人。所以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和迦南地的人立约呢？就是如果他们和当地人立约的话，就会变成他们的网罗，他们受了欺骗，使他们受诱惑，又去拜偶像了。接着我们看13:14，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这里说到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不要假神来分享神的尊贵和神的荣耀。我们不需要因为神是一位祭邪的神那觉得好像不好意思，神是祭邪的神。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位妇人，她很夸大的说，她怎么说呢？她说，我丈夫不会嫉妒我。可是我很想跟这位妇人说，如果她的丈夫没有嫉妒心的话，那就表示她的丈夫并不爱她的。不管你爱一些什么事情，或者你爱什么人，你都会因此变得有嫉妒心，你不想和别人分享。你嫉妒的时候，这个嫉妒心有可能是邪恶的。但是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说，讨论的重点是说，当你真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关心他，很顾念他，非常非常的愿意跟他接近，所以才会产生爱的一种嫉妒心。这里讲是神是忌邪的神，是这个意思。接着我们来看15到17节，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们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迦南地当地的人充满了偶像，就像狗的身上长了许多的跳蚤一样，那个地方满了淫乱，所以神就预先警告以色列人要远离这一群的人，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不要跟他们立约。以色列人必须要摧毁他们，不然的话就要把他们从迦南地完全的撵出去。好多年来，有些人对于这段经文做了一个评断，就责备谴责以色列人要这样做。显然呢，他们并没有深入去研究这段的历史，为什么神要用很严厉的一个手段来对付迦南地的人，一定有原因的。当然最明显的理由就是神为了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远离这些邪神，远离这些偶像。另外一个理由也是现在发现，迦南人他们身上有一些很严重的传染病，就是关于性的传染病，好像现在的艾滋病一样。神为了保护他的百姓，使他们不受到这些性病严厉的像艾滋病一样的肆虐，所以神就要保护他们。但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话，也没有清除这地上的居民，跟他们有分别。结果呢，他们就自己，以色列人自己承受了悲惨的恶果。我们知道最后以色列国他们变成不顺从神，又是很败坏的以色列人，最后神就把以色列人交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中，成为亡国奴，国家都亡掉的，因为他们败坏拜偶像的结果。接着我们来看18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在这里啊，神重新把节日定好，也定了安息日，使得以色列人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好好的遵守这种节日。接着我们看第23节，你们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神在这里也很详细的告诉以色列民哪些事情他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啊！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事情我们该做的。接着我们看25、26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啊。这里说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在这里意思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要把神尊主为大，把神放在第一位。煮山羊羔的意思当然就是来烹调羊羔，这里神告诉他们说不可以用母羊的奶水来煮羊羔，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这是他们啊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是违反一种常态啊，常态啊，用母羊的奶来煮羊羔啊，这是不应该违反常态。接着我们来看29节到35节，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拍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拍子，直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开帕子。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奇妙，与神相亲，脸就发光，这是一个奇妙的这是非常的事情我们可以记在心里面，这是一段很奇妙的一个经文。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五章，神又再对以色列人论到安息日的事情，这是第三次提到安息日。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要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在这里神坚持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那第一个原因是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神就定了安息日作为休息。当人类离开了背离了创造主的手之后，人就渐渐离神越来越远了，于是人类就不再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了，他们就开始去拜那些受造之物。因此当人不再遵守安息日的规定的时候，他们就代表他们已经离开神了。但是在这里神说安息日是很重要的，是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印记，因此神要定下安息日的一个法规，使以色列人在到了应许之地以后，他们要比在他们在其他地方更要切实的来遵守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如果有人在安息日做工，他就要被石头打死。当然对我们今天社会来说，要一个人在安息日不做工，也就是在星期六不做工，当然是很困难的事情。当然如果有人在安息日要生火来做饭，如果他住在结冰的北极，那是问题就更大的。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是特别神为以色列人他的选民所特定的，让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来好好的遵行这条安息日的诫命。接着我们来看第四第五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这里我们看到献礼物的事情，这些要制作为了制作帐幕而需要献上的这些礼物，是要甘心乐意的，是自愿的。神并没有命令他们带任何东西来，也没有强迫他们这也不是后来规定的十一奉献，这是甘心乐意献上的礼物。待会我们会看到他们怎么样做这个奉献。他们除了带金银铜之外，还带了其他的东西来。接着我们来看第六到第九节，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 海狗皮，造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这些礼物，这些不同的东西，都是以色列民为要建造会幕他们所奉献出来的。当时还没有法定的这些钱币，当时交易的方法就是以物易物，就是用东西来换。所以当神的会幕有需要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把这些物东西来做奉献，不是用捐钱的。那有人问说，以色列民他的怎么会，他哪有这么多的东西，哪里拿来的来制造会幕，他东西哪里来的呢？大家应该记得，在他们在埃及人那里曾经做奴隶的事情，大家应该还记得。他记得他们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十四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神也曾经说过，他们是要从埃及地要带出许多的财物，就是从埃及那里带了许多的财物出来。神曾经保证他们会得回埃及人所欠他们的工资，因为埃及人很高兴，终于这些以色列人可以把他们摆脱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不管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什么，他们都给他。因此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带走了很大笔的财富，所以他们现在可以把这些东西要制造会幕的时候，他们可以奉献出来。接着我们来看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五章，摩西对以色列人说，在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们看见神装备的比撒列这个人，要他来制作会幕里面的重要的器皿。接着我们看三十四节，耶和华又使用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神赐给比撒列有教导的能力，使他能够教导那些人来一起跟他同工。接着我们看三十五节，耶和华使他们心里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棕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会幕是一个非常精致华丽的一个帐幕，是在沙漠，我们可以称为是沙漠里面的明珠。它的体型体积并不大，也不是一个大型的窗户，只是一个小小的帐幕。所以会幕是神在神眼中是非常至宝。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会幕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神儿子，一个预表基督的一个象征。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来到三十六章了，出埃及三十六章，我们再来看这个会幕。我们已经看见过会幕建造过程的那些蓝图，我现在要根据神给以色列人这个蓝图来建造。那么这个蓝图建造会幕是非常重要，按这个蓝图来建造，因为会幕是描述着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象征。会幕乃是说明了耶稣基督所要为我们做的事，预表基督。三十六章第一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些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会幕工匠，这些工匠他是一个团队，他们每一位工匠都有一大群人来跟他们同工。 神给负责的比撒列这个人特别有智慧聪明来制作会幕。我们看第二节，凡耶和华赐给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这里特别注意，要做神的工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要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做神的工。如果一个人做主的工做神的工，一面做一面抱怨，那你干脆就不要做好了。神不喜欢有这种心态有抱怨的人。建造会幕的人都能雕刻巧工，他们能够做出精美的器具作为敬拜神之用。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职业，他们之所以要建造帐幕，不是因为他们哦，这只是一个责任，也不是说啊不得已的，也都是他们甘心乐意来做的。他们非常的用心来制作帐幕的这些里面的器皿。所以这是我们啊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应有的态度。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态度吗？服侍神啊，必须要忠心甘心乐意的。有一个年轻传道人，他跟我说，他说哇，我很喜欢做牧师，但是我不喜欢讲道。我看听起来我觉得很奇怪，我都建议他说，那这样你就不要再服侍了。一个不喜欢读神的话又不喜欢传讲神的话人，那他就不应该，你就不应该来做牧师。如果一个传道人不热心来服侍，传道也没有热情，那他就不应该做传道的工作。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学生在讲道，他讲的好像有气无力的，好像在做一件苦差事，那我觉得他好像一点热情都没有。如果你在讲道的时候或者服侍神的时候失去了热情啊，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朝气，那你干脆就不要做好了。如果你一面在服侍神啊，心里没有想别的事情，那神就不要这种三心两意的人来服侍他，那你干脆做别的事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比撒列这个蒙神祝福的人，他是全力以赴，他就是可以说是他是为主做工。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也要欢欢喜喜的来服侍神，不要勉强啊。那如果你觉得很勉强，就是求神要改变你的心意，甘心乐意来服侍神。这个就是我们服侍神应有的心态。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啊，我们再看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新约罗马书十四章第五节，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服侍神的应有的心态。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心要坚定，要做一个好的决志，因为我们心里面要很渴望服侍神，心里面要专心的，就是要单单的要讨神喜悦。所以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就是意思，就是这是我们应有的服侍神的心态。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这里也是很好给我们做一个劝勉。九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是保罗渴慕传福音的一个心态。大家也记得在士师记第七章五到七节啊，五到七节你们可以回去一看，就讲到基甸他的三百勇士在水边，他们为什么在水边做什么呢？就是弯下腰弯下身子用舌头舔水，他们用手捧着水拿到嘴边来喝，就表明他们服侍神的时候常常很警醒，要警醒到周边是不是有敌人在。他们就说那些米甸人在哪里，我们要击败他，所以他们有这种很警醒的心态。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服侍的时候也需要有这种很警醒的很热诚的积极的基督徒。很可惜，也许教会当中有许多冷冰冰的信徒，因为冷冰冰的信徒、不冷不热的信徒会阻碍神的事工的发展。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都是求神赐给我们这种火热的心，很乐意来服侍神。所以我这样说，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看起来是活的，其实他是死的，就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好像一潭死水一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的过犯，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火热起来啊。今天神也是呼召我们每一位啊，参加认识圣经这个节目，读到出埃及记之后，让我们的心里面也火热起来，让我们不单是啊坐在那里做礼拜坐得不动，乃是常常想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专心的、热心的、火热的来服侍我们的神。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在太大，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让我们专心的、火热的来服侍我们的神，服侍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有些什么疑问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很快的又再见。